汉高祖刘邦为何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汉武帝刘彻又是如何奋发图强，一举解决了匈奴之患？《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之汉匈合战》。秦汉时期，在长城以北的大漠和草原上，活跃着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他们与中原民族常常因为争夺食物、资源等南侵发生战争，而这种战争通常是以中原民族讲和作为结束的。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到汉朝初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不断，一直到汉武帝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依靠强大的国力、高效的保障体系、彪炳史册的军事奇才，终于将这样的困境彻底颠覆。那么汉匈之间的和合战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最终解决匈奴威胁的关键之战又是如何打响的？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七集《汉匈合战》。
无论是刘邦也好，汉高祖也好，还是文帝、景帝也好，还是他们之间的吕后、惠帝也好，他们也仍然有没有解决的问题，继续遗留。什么问题？匈奴的问题，那就是民族关系的问题，仍然遗留下来。那么说到匈奴，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民族，不光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都有它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在中国中原以北、中原以西，这个匈奴它怎么来的呢？大体上应该是由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或者说游牧部落，和生活在草原地带的游牧部落，他们融合而成的一个伟大的民族。那么我们在《国史通鉴》的第一部曾经多次谈到过，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地区，中国大地是农业的群体和牧业的群体，或者说农业的民族和牧业的民族乃至狩猎民族，它杂居和并存的事情。那么后来随着中原地区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民族的逐渐扩大，那么牧场就越来越小，对游牧民族的挤压，空间的挤压就越来越大了。那么游牧民族纷纷逐渐地向西部地区、向北部地区它进行迁徙，他们和当地居住的游牧民族一起，逐渐形成了一个他们有相似的生存环境，有乡村相似的这种气候空间，于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后来就叫匈奴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后，草原上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草原，这些民族也逐渐形成了匈奴族。这个过程实际上和华夏民族、汉民族的形成过程是非常类似的，它在不断的战争、不断的融合过程中，然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那么这个匈奴族的首领，实际上他不止一个，有多部的首领，都叫单于。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他形成了松散的这种联盟。那么后来在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前后，有一位单于，他在当时的匈奴的历史上他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人们把它叫做默读单于。默读单于是一个富有传奇的人，在匈奴历史上他属于大英雄了。那么默读开始是他父亲的准备立他为继承人的这么一个身份，所以我们史记汉书都把他叫做说是匈奴的太子。但是他父亲呢，后来娶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这女孩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于是 历史上种种事情又开始重演了。这个老单于就想把自己的位置留给这个自己的小儿子，于是把这个默毒就送到了西域的肉孜一个民族，送到那边。送到那边干什么？作为人质。但是这个老单于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做了一件事，一件什么事？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肉孜以后，又派军队去攻打肉孜。这说明什么？说明就想置这个儿子于死地，让肉孜来杀了自己的儿子。但是肉孜并没有能够杀默毒，默毒偷了肉孜的良马，逃命回到了匈奴。他这个历程呢，使他的父亲大吃一惊，觉得这个儿子非同等闲啊，就想重用他，给了他一支万人骑队。这个万人骑队在草原上是不得了的嘛，一万人你看看，千军万马奔腾起来，那个气势非常浩大。那么默毒掌控了这支万人骑队以后，但是他明白，虽然自己指挥，但是这支部队还是效忠于他的父亲，效忠于老单于的，所以他要对这支部队进行改造，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改造。怎么改造？进行训练。当然匈奴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骑术是不成问题的，剑术应该说也不是太大的问题。那么训练什么？训练他的组织观念。什么组织观念？一切行动听指挥。那么怎么达到这支部队一切行动听默毒的指挥？默毒有默毒的办法，他命人或者自己做了一批带有响笛的箭，这种箭就叫响箭了。那么并且命令响箭射出，所有的战士都必须朝那个方向万箭射去。叫三令五申以后，他开始训练了，开始是以飞禽以走兽作为靶子，响箭射出，万箭齐发，飞禽和走兽射得不成样子。第一轮训练结束，第二轮训练，他的响箭竟然朝自己的爱马射去，就是自己的坐骑。大家都知道，骑兵以马为生命，那么甚至把马的生命视为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默毒这个时候把响箭射向自己的坐骑，又是万箭射去，万箭齐发。但是有人犹豫了，这个箭该射还是不该射？但是犹豫的被杀了。第三轮让大家目瞪口呆，怎么目瞪口呆？默毒的响箭射向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同样也是万箭齐发。这个女人到底成什么样子，大家可想而知了。但是又有人下不了手，犹豫了。这些犹豫的人怎么样？统统杀掉。通过这三轮，默毒实施自己的计划了。什么计划？乘着他父亲老单于狩猎的时候，他的响箭射向了自己父亲的一匹心爱的宝马。那么这一次没任何人犹豫，万箭齐发，把这匹宝马射成了一个刺猬。默毒放心了，这就是他的目的。那么随后来的怎么办？弯弓搭箭，这支响箭就射向了自己的父亲老单于，同样的万箭齐发，把老单于射成一个刺猬。那么这样一来，默毒杀死了老单于喜欢的那个女孩子，也杀死了他的儿子，并且清除了反对自己的一批人物，自己成为匈奴草原上最大的一股势力的单于了。所以人们把它叫做默毒单于。
匈奴默毒单于生活的年代正是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前后，所以匈奴默毒单于和汉高祖刘邦之间不可避免地有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过招。而这次过招，汉高祖刘邦被围困七天七夜，不得不向匈奴默毒单于议和。从此匈奴对汉朝形成了一种军事上的强势。 汉高祖之后，无论是临朝称制的吕后，还是汉朝的前几代君主，都不得不低下身段，与匈奴委身周旋。那么兵强马壮的汉高祖刘邦为什么无法突出重围？汉朝破解匈奴困境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七集《汉匈合战》。
那么在匈奴末都残余全盛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建立了汉朝，但是向北边一看，匈奴已经收回了被秦始皇的时候驱逐出去的河套地区，而且实时深入到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北的中北部地区。那么汉高祖刘邦也是一代枭雄啊，他虽然分封了一些诸侯，他顺手就把那个领兵百万、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韩信把他修理掉。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北边的一个异姓王韩王信，我们上一集谈到的第一个王，不是那个拥军百万、攻必战必胜、攻必克的那个韩信，而是那个封为韩王的韩王信。刘邦对他进行了处置。本来这个韩王信呢，他的封地是在阳翟，洛阳的东南边，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但是刘邦觉得不能让他占这么好的地区，当他铲平了项羽以后，把这个韩王信迁到了马邑。马邑在哪里？现在山西的北部朔州那一带。那么这实际上是边缘化了他，而那一带正是匈奴活动的地区。这个韩王信本来对于刘邦迁徙他到马邑就不高兴，同时又承受不了匈奴的不断打击，所以他做出了一个举动。什么举动？投降了匈奴。那么投降匈奴以后，刘邦觉得那就干脆把你收拾掉拉倒。刘邦继续领兵北上，要收拾韩王信。但是汉高祖刘邦这个时候大概也是得意忘形啊，觉得自己先进了关中，推翻了秦朝，后来又打败了项羽，现在又收拾了那个可以拥兵百万的韩信，就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能打仗的嘛哈。一路上带兵北上，也碰到了匈奴人，但是匈奴军队每战每败，这个汉高祖就觉得更高兴了，率军就来到了晋阳。晋阳是哪里啊？我们现在的太原。那么有消息传来，说匈奴的末都残余和投降匈奴的韩王信都在代谷一带。那么刘邦一听继续前进，但是他也担心匈奴人不好打，匈奴强大，于是派出了十多支骑兵队伍前去打探消息。这个消息传来，都说匈奴这一次出兵的虽然残余来了，但是都是老弱病残，看样子打败他们是没什么问题的。刘邦一听很好，继续前进。结果离代谷不远，最后一支骑兵回来了。领队的是谁呢？领队的就是我们上一集所谈到的劝刘邦定都关中的娄敬，后来赐姓了刘，所以刘敬。刘敬一看到刘邦亲自带部队来到代谷附近，大吃一惊，说陛下你怎么亲自来了？他说我所看到的情况和前面那些部队看到的情况一样，匈奴都是老弱病残，但是其中一定有诈。诈在哪里？两军争锋一定是以精锐示敌，告诉别人我们是不好惹的，但是为什么不见他的精锐，只见他的老弱，可能有诱兵之计。因此娄敬提出匈奴不可击也。但是刘邦一听到他的报告，一方面可能是觉得形势比较紧张，另外一方面觉得你娄敬怎么这个时候才来说，于是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把刘敬关起来，说打完这一仗我就杀了你，然后催动部队继续前进。可能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时候如果撤军，军队不是乱了吗？等到接近代谷的时候，发现前面漫山遍野 都是匈奴的骑兵，而且席卷而来。刘邦应该说也是有战斗经验的吧，立即指挥军队，他带的是先头部队，登上了大同东北的一座山，这座山当时叫白登山，现在叫做马铺山，于是筑起了工事来节节抵抗。匈奴把白登山围住，结果围了多久？围了七天七夜。围了七天七夜以后，在这个过程中，汉军的后数部队也不断地来了，到了平城，也到外围了，匈奴撤兵了。汉高祖刘邦回到了平城，刘邦回到平城以后，把刘敬放出来，真心向他道歉，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我没有听从你的意见，所以有白登之围。当然这个白登之围，因为白登在平城的附近，所以又把它叫做平城之围。那么这一场战争在中国战争史上名气很大，叫做白登之围，又叫平城之围。历史上怎么记载的？说匈奴的末都单于有空悬40万，而汉高祖的军队有多少？32万。他的规模相当于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的长平之战。但是这里头疑点非常多。第一，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在白登之围的这七天的战争之中双方死亡的数据，也没有看到任何一方有大将阵亡的报告，特别是后来的考古学者也没有在这一带看到当时所遗留下来的双方阵亡将士的遗骸或者说兵器，缺乏这一类的报告。非常有可能的是什么呢？有可能这是一场劫除战，刚刚建立汉朝的汉高祖在评定异姓王的过程中和匈奴发生了一次接触，结果被包围在白登山，但是战争并不激烈。后来双方议和，为什么议和？有一个流传很广泛的故事，说什么呢？说之所以匈奴撤围，是因为刘邦用了陈平的一条秘计。这个陈平是个谋略家啊，非常善于用计。古书上记载说，陈平6条计策安定汉朝，这个白登之围的解围也是其中一条。说怎么的？这一条到底是具体内容怎么样，谁都不知道，所以叫做秘计。但是后来有人猜测，说是陈平派画师画了漂亮女孩子的像，把这个像送给末都单于的太太胭脂，也就是他的皇后，告诉他汉朝的皇帝正在派人去把这些女孩子找来了以后准备送给末都单于，送给末都单于，末都单于一定很高兴。后面的话不说了。胭脂一看这么漂亮的女孩子远胜于自己，那来了怎么办？自己不失宠吗？所以用各种理由劝说末都撤兵了。到底这个事有多大的真实成分还真不知道，但是从后面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如果陈平有秘计的话，可能是另外一种内容。什么内容呢？刘邦从平城回到长安以后，让一个宫女以她的女儿的身份就变成汉朝的公主了，送给末都单于，于是双方和亲。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中原的民族和北边的少数民族通过婚姻的方式来进行联姻，或者说秦始皇建立庞大的中华帝国以后和少数民族的第一次婚姻。政府官方的这种婚姻哈，民间的应该还是很多的嘛。那么我们于是可以设想，这条计策非常有可能就是谈判。怎么谈判？我汉朝服软，我汉朝把公主嫁给你来和你联姻，同时你要什么财富我们送财富给你，这样一来双方霸屏。但是不管怎么说，白登之围或者说这一场战争 是双方都认识到对方的情况了。汉朝认识到匈奴的强大不是太好对付，那么匈奴啊也知道中原地区重新有一个王朝的崛起。那么在此后的过程中，汉朝和匈奴之间它的常态就是谈谈打打，或者说打打谈谈，那么谁也吃不了谁，谁也征服不了谁，但是总的趋势是匈奴在军事上对汉朝处于压制，所以留下了一些令后来的汉朝的统治者觉得不堪的记载。什么记载？最著名的一条记载是说，汉高祖刘邦死去以后，匈奴单于，就这个冒顿单于，给刘邦的太太，刘邦的皇后，就是吕氏，来了一封书信，书信上是亵渎和调戏的语言。我们看看这封信是怎么写的。陛下独立，孤愤独居，良主不落，无以自娱，愿以所有，益其所无。匈奴的语言绝对不是这种语言啊，这是我们用汉语把它记载下来的，而且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我是孤身一个孤男，您是寡女，大家都不快乐，如果我娶你，你嫁给我，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你看看成什么体统。中原就觉得受了极大的侮辱，这个吕后也是女中豪杰嘛，她也知道匈奴的力量太大，但是要有对策。什么个对策？吕后修书一封，这个书信上说，我现在年老力衰了，我现在步履也艰难了，有愧于你的挂念，那怎么办呢？我送去两架御车，八匹马，另外还有一些财物，来答谢你对我的挂念。你看看这还叫什么？还叫服软吗？那么对方怎么办？对方默读单于也修书一封表示答谢，说我不懂得中原的礼仪，前封信有冒昧的地方，请原谅。实际上还真未必说了这句话。两国之间靠什么来往？靠使者来往。语言靠什么来往？翻译来往。那么我估计非常有可能是翻译和使者为了顾全吕后的面子夹了这么一段话，说什么道歉，说不懂得中华的礼仪等等。
汉匈之间的打打和和随着汉武帝的出现画上了句号。汉武帝刘彻是汉朝的第五代皇帝，也是一位中国封建王朝中具有雄才大略最为杰出的皇帝之一。他开创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盛世时代，也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大疆域，奠定了未来2000多年中国版图的基础。然而汉武帝刚刚继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只有16岁的孩子，那么少年天子刘彻究竟会如何筹划解决匈奴问题呢？
汉武帝虽然当时继位的时候只有16岁，但是他已经开始在筹划如何解决匈奴的问题了。但是这个时候汉朝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汉武帝三管齐下来布局，来削弱和打击匈奴。怎么布局？三招。第一，继续和亲匈奴，我们也可以说是继续迷惑匈奴。那么汉武帝继位以后，命令各边将士要对匈奴采取友好的姿态，在贸易的过程中另附汉人，不附匈奴。这样一来匈奴很高兴，因此各个匈奴的单于，各部的单于都纷纷到长城一带和汉兵进行贸易，当然不断的南下，大股的小股的匈奴继续南下，那也是常态，因为本身掠夺也是匈奴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和农业民族不一样，尤其是北方遭到自然灾害以后，它更是要南下了。这是第一招，迷惑匈奴。第二，建立打击匈奴的联盟。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有匈奴投降给汉朝的人带来一条情报，说是匈奴最近对肉孜，又是大肉孜，对肉孜进行了讨伐，不但讨伐肉孜，而且杀了肉孜王，不但杀了肉孜王，而且把肉孜的国王的头骨作为饮酒的器具。所以这样一来呀，肉孜国对匈奴是恨之入骨，他们希望能够联络其他的国家对匈奴进行打击。那么汉武帝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极其高兴，如果能够联络西域的肉孜打击匈奴，那等于切断了匈奴的右臂，因此他要招募使者，要派到西域去，张榜公布，招聘英雄来出使西域。那个时候的中原的民众应该说是非常具有冒险精神的，结果有100多人应召，汉武帝非常高兴，选拔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威武而且大家又服他的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这个人就叫张骞，命令张骞为正使，还有一个副使，这个副使叫甘富，是匈奴人，作为张骞的助手出使西域，联络大肉孜打击匈奴。但是张骞出去以后，西行以后，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多年过去了，杳无音信。汉武帝觉得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也把张骞暂时放下来，我们以后再说他出使西域的情况。那么建立军事联盟这个措施汉武帝没有实现，那怎么办？第三，尝试对匈奴进行打击。在公元前133年，也就是汉武帝做皇帝以后的第8年第9年，汉武帝采纳了一个官员的建议，引诱匈奴的一支部队进入到长城以内，然后汉武帝布置了4路人马来进行伏击。那么匈奴人他打仗最大的擅长是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既然他们是这样打别人的，他们也提防别人这样打自己的，所以这一位匈奴单于当然不是冒顿单于了哈，冒顿单于已经是过去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单于，他就带着10万部队进入到长城，进入长城以后他发现有点不对头，什么不对头了？但见长城内外，长城以北既是牛羊又是人群，当然那是匈奴的人群，长城以内只见牛羊不见人，这个人都到哪里去了？看看牛和羊好像很安详，但是人不见，所以引起了他的警惕。这个单于也是很了不起的，立即派出部队攻打长城边上一个汉朝的烽火台，结果把烽火台的驻军的将领把他俘虏了。这个将领告诉这个单于说，我们的皇帝已经派了4路大军在马邑一带等候你，如果你一旦过来立即围攻。单于一听，幸亏我抓到了这个将领，这个将领真是天赐给我的。所以当时的关系也很好玩，这个将领投降了匈奴，并且把本国的军情告诉了他，这个单于就封他一个官叫天王，天赐给我的。所以当时汉朝的官汉朝的民去投降匈奴，匈奴的民众匈奴的官员投降汉朝，这变成一个常态。因为那个时候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不像现在这样有边境，出路要政见，他们都是杂居的，熟得很，所以匈奴立即撤退。汉武帝这一次行为无功而返，4位将领没有一个能够歼灭匈奴一兵一卒的，汉武帝非常恼火。
一次精心策划的诱敌深入最终无功而返，不过恼火之后的汉武帝继续厉兵秣马，发愤图强， 据统计，汉武帝在位54年，其中与匈奴的战争就持续了43年，具有一定规模的战役达到15次之多。在对匈奴作战的过程中，两位彪炳史册的军事将领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这两位将领究竟是谁？他们对匈奴的决胜之战又是如何打响的？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7集《汉匈合战》。
主动出击就要英雄啊！这个时候确实时代又出英雄了。当然，在和匈奴的战争过程中，最著名的英雄是两位，哪两位？第一位卫青，第二位霍去病。这个卫青呢，出身非常贫寒，他的母亲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府邸里面的一个仆人。他的母亲除了生了卫青以外，还生了一个儿子和3个女儿，所以卫青呢，他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和3个同母异父的姐姐。那么其他两个姐姐我们不谈，卫青的这个3姐名字叫卫子夫，这个卫子夫长得很貌美，但更重要的是行为得体。虽然是奴仆的女儿，但是感到很有教养。这样一来，汉武帝也经常到他姐姐家去，结果有一次一眼看到卫子夫，就一见钟情了。一见钟情就把卫子夫带到皇宫，立为夫人，后来成为皇后了，卫皇后。那么卫青也随着姐姐来到了皇宫，来到皇宫以后逐渐也长大成人。实际上早在还在平阳公主的府邸的时候，那个卫青呢，当时作为一个骑奴，什么叫做骑奴？就是驯马的养马的奴仆。结果平阳公主府邸上来了一个相士，有相术的，看面相的，结果一看卫青大吃一惊，说了一句话让卫青哭笑不得。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贵人也，你是贵人，官至封侯。卫青苦笑道，卫青苦笑怎么说？人奴之身，得目吃骂即足矣，安得封侯是否？我作为一个奴隶，能够免除挨打挨骂，我就心满意足了，还谈什么封王封侯，没这个事。但是到了皇宫以后，随着卫青的逐渐长成，大家发现这个年轻人了不得，身强体壮，武功高强，尤其是敢于担待，有智慧。所以这样一来，汉武帝就一步一步提拔他，3-5年之内提拔到太宗大夫，就是个中级官员了。那么卫青逐渐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到了公元前130年，汉武帝继位以后的20年，汉武帝决定主动出击匈奴。他同时又是派4支部队，这4支部队据说有30多万人。那么领军都是著名的将领，其中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飞将军李广。那么卫青呢，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也成为这4大将领之一，而且他寸功未立，没有看到他打仗有什么长处，只是看到他武艺高强，只是看到他有主意，而且敢担当，这就未免有一点用人为轻了，大家就有点低估了。但是一场战争打下来，使大家大吃一惊，4路军队有一路无功而返，没有杀伤敌人，也没有找到敌人，自己也没有受损失，还有一路军队损失了7000匹马和战士，这应该是一次败仗了。那支部队还有一支部队，就是李广这支部队也遭受挫折，而且李广被匈奴俘虏了，但是李广自己凭着自己武艺的高强逃了回来，但是也是败仗。唯独卫青这一支部队，卫青带着自己的部队昼夜行军几百里，直捣匈奴一支部队祭天的龙城，杀死了几百个匈奴人，然后凯旋而归。 这一次战争从人数来说，匈奴被杀几百人，看上去不是太多，却是汉朝建国以来对匈奴最大的胜利。尤其是摧毁了龙城，使一支匈奴的部落祭天的地方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对匈奴的这种士气是有一定的摧毁力的。那么大家发现卫青还真能打，汉武帝也很高兴，对卫青的质疑消除了，于是汉武帝任命卫青为大将军，凡是以后作战，卫青就是全军主帅。后来人们突然发现，不但卫青了得，他还有一个了得的外甥，这个外甥是谁？骠骑将军霍去病。这个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这个怎么来呢？我们刚才说卫青有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其中老三三姐叫做卫子夫，被汉武帝带到宫殿里面立为夫人，后来立为皇后。那么他的二姐叫卫少儿，这个二姐生的儿子就是霍去病。霍去病很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英雄气概，在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领部队两次征西征，一次打到胭脂山，就是现在甘肃的中北部一带，一次打到祁连山，就是现在甘肃和青海的一带，我们现在河西走廊这一带，两次出兵共斩获匈奴首级40000多，这可以说是汉朝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战绩。40000多，怎么个概念？而且压迫一支40000多的匈奴部队投向了汉朝，这也是投降汉朝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支部队。那么霍去病从此著名了，大家觉得这霍去病的这个名气，这个战功甚至要压过他的舅舅了。到了两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19年，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汉武帝派卫青派霍去病分成两路，卫青是西路，霍去病是东路，各带骑兵40000，而且后面是几十万的步兵跟随进行增援，深入到漠北寻找匈奴主力进行打击。这个的匈奴啊，也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而汉朝正处于一种全胜的状态，所以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战争，胜负之间还要看各自他处于什么样的时代。那么卫青带着部队深入到现在蒙古共和国的杭爱山南路，当时是叫燕南山啊，人们把它叫做燕南山，深入到那一带，那么那一带捕捉到了匈奴的主力，也包围了匈奴的残余。当然后来残余他突围而出，卫青这一路斩首将近20000，也是卫青打仗以来取得的最大的成果，他个人的最大成果。但非常令人震惊的是霍去病，霍去病带的东路一直深入到狼居胥山，扑捉到了左贤王的主力，结果这一战歼灭左贤王的主力70000多人。那么在狼居胥山举行庆功大典，这可以说是中原的部队汉族的部队深入到漠北和北边的少数民族进行战争最远的一次，以后还没有看到这种记载。通过这一次打击，长安和中原地区与西域的通道打通了，所谓的丝绸之路从此畅通无阻，当然至少在一段时间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这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站在汉朝的立场上来表扬霍去病啊，当然汉武帝也对霍去病另眼相看，就张罗给他娶媳妇了。但是没有想到20出头的霍去病说了一句话，令汉武帝大为吃惊，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成为以后历代有志青年在民族之间战争之中第一句响亮的口号。 虽然说匈奴在一段时间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元气，对汉朝也构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匈奴对汉朝的这种威胁已经解除。那么汉武帝啊，他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国内发生了哪些事情需要汉武帝来解决的，我们下一次再说。谢谢。